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50回。
开书。书接上回，萧鹏啊，在这会儿给师傅买鱼，在这真实会啊，买了一条师傅最喜欢吃的松鼠桂鱼。这鱼好，做得了，盘子碗都是人酒店的大食盒，一会儿呢萧鹏再给送回来。他刚才是无意而说了几句话，老师乐意吃鱼，旁边那老太太听清了。这老太太是谁？老太太叫福地婆婆江琪。谁啊？是萧鹏的师娘，也就是吕吉的老伴儿。老伴儿啊，找这萧鹏找不是一天了。自打萧鹏得病之后，怕连累了自己的爱人，他是悄然离去啊，走了。两个人好，感情上非常好，恩恩爱爱。由于是没有孩子，没孩子呢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更好，互相照顾着。媳妇儿吕琪呀，年轻前就会照顾人，她知道自己的天就是自己的丈夫，嫁给丈夫了，以丈夫为主啊，是夫荣妻也荣，夫辱妻也辱。自己的丈夫在外头光荣了，当媳妇儿的好看。到哪儿说我丈夫是谁谁谁，他肯定是好看呢。那如果说自己的丈夫在外头让人家侮辱了，那肯定自己也不好看，丈夫被人侮辱，人格都没了，那能行吗？有些东西是有底线的，尤其是人格它是有底线的。那么之前丈夫所在外头做的一切事儿，妻子都是支持的。这个吕吉无论是战胜谁，杀了谁，打死谁，他都支持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白骨大剑客吕吉，他是替天而行道，杀赃官污吏，诛土豪劣绅。你看土豪啊，土豪，现在说这个土豪即那个土豪，这土豪啊在哪个时代说，要在50-60年代说这土豪是个贬义词，现在把这个贬义词弄成了一个褒义词。那丈夫是行侠仗义的，非常仗义仗义，这都可以，这两句话怎么说都可以的。丈夫是一好人呢，他支持，尽管做过了但没有做错，虽说这人不值得一杀，不该杀，但他也是坏人，所以支持他。那么丈夫得病以后呢，他也替丈夫是牵肠挂肚，这颗心呢也是揪揪着，为恐怕谁呀来找自己的丈夫报仇。那么江琪呢就有一个想法，这俩人都老了，从一个福地娇娃改成了福地婆婆，这个时间跨度很大，这个年龄的跨度，光阴不催人自老啊，头上有些许白发，还没至于白发苍苍，那时候白头发还很少。他想呢，如果有人来找我丈夫吕吉报当初之仇，那么我当首当其冲保护自己的丈夫，因为我丈夫他有病了，你指不定什么时候打着打着他头疼了，他不要失利吗？势必让敌人置于死地呀。那丈夫要没了，这个家就散了，没有丈夫的家庭叫什么家庭啊？所以自己暗暗的就给自己规定下，无论是谁来自己先上，绝不让丈夫再参与江湖之事。那么同时呢也把自己的丈夫拴到自己身边，两个人要找个地方啊藏起来，藏起来这事儿不是好事， 怎么不是好事？作为一个江湖中人，这样是很难的一件事儿。说把锋芒全部锁起来，找一深山老谷罕无人迹之处，我们猫在这小屋里不出来，让江湖上的人知道，势必要耻笑。大丈夫吗？死可以，屈不可以，挺也得挺着，冻死叫迎风战，饿死绝对不哈腰。这就是丈夫之所为，他的所举所动，丈夫吕吉看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又加上夫妻之间这点感情互相太了解了，过了一辈子了，知道自己妻子福地婆婆太难了，老了老了跟他增加了这么大的负担，让自己的老伴儿跟自己担心，这事儿是不对的，所以说自己必须得离开老伴儿。那么老伴儿肯定是不同意的，我就得偷着走，那么我走以后他势必要伤心，可是现在的伤心要比我死伤心轻得多。我要在他身边，我得看着他为我征战，一旦间有任何问题，我这心都得碎，他出现任何问题我都挺不住。那倒不如我把这灾，我把这祸我都带走，你们不找我吗？找我白骨大剑客吕吉呀、啊、你来来来来，我吕吉这儿等着你们不就完了吗？你来杀我，我有人在，所有的祸全是我惹的，所以我一走而了之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左溜是痛，必须痛的话痛我自己，肯定我老伴儿他会伤心的，但他自己过得也很好。他说那您再找一个呗，能可能吗？一是岁数，二就人这夫妻感情，丈夫就是不在身边了也守身如玉啊，再说年龄也到了，所以他想的是他想的，老伴儿想的是老伴儿想的，个人想法他都是不一样的。就这样啊，白骨大剑客吕吉忍痛离开了自己的老伴儿江琪。他这一走，哎，这江琪可满世界找他，只要是听一点风就去找他，听一点声就去找他。老了头发白的更多了，找自己老伴儿啊，可以说不容易，虽说不能是风餐露宿吧，但是奔波之苦肯定要受的，从东到西，南七北六，一时三省，全部都得找遍呢，到处找，战火连天的地界，和平的地界都找，包括山寨，这么多年以来就没找着。听人家说，在这温州雁荡山下发生了一个奇迹，就是这小孩这故事捡了一爹。开始的时候这江琪呀、啊、没合计能是自己的丈夫吕吉来呢，也打算是看看，走的时候累了吃点饭吧，就到这真实惠的二楼就要了一条鱼，这鱼松鼠桂鱼，他这口味原先他不是很喜欢吃这松鼠桂鱼，嫁给丈夫这么多年了，吃松鼠桂鱼倒成了他一个习惯了，就是好像必须得吃了，不吃不得劲儿了，也不是什么味道不味道，尤其是自己的丈夫离家出走以后，他想丈夫啊，他就要这松鼠桂鱼，睹物思人吧。看见这松鼠桂鱼啊，就能想起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呢他每餐都要这松鼠桂鱼。可是今天呢，在这真实会要了一条松鼠桂鱼，这儿刚要吃，听那面也要松鼠桂鱼。所说吃松鼠桂鱼怎么酥嫩，怎么进嘴就化，这些事儿说出来之后，嘿，跟自己丈夫说的是一模一样，太像了。尤其是看这小孩肖鹏这身量，这功夫不得了，那么也就得说高人能教出来，非高人教不出来这能耐。 老太太府邸婆婆算了算，这可能就是我丈夫躲这儿来了。我跟着他，这萧鹏走得快，也没顾及后边有人跟，老太太算把酒账就跟上萧鹏了。一是老太太府邸婆婆这武功太高，她在后边走，你萧鹏要能听出来，人家还叫高人吗？人家就合不上高人，算不上高人了。二，这萧鹏着急，着急呀，把这鱼送回去，让自己的师傅吃。哎，晚了晚了，就皮条了，就没有那酥脆劲儿。师傅这口感特主要，师傅吃这东西特挑剔，不是随随便便来这么一条鱼，稀里糊涂一吃不就完了？不是这意思，所以他在后头唰唰唰唰唰跟下去了。这会儿跟下去，再看得萧鹏拎这鱼，一直到自己家门前。还没注意后头，啪的推门就进来了。嗯，我拿回来了，鱼来了，鱼来了，伯母，伯父，有时候叫伯父，有时候叫老师，就不敢叫师傅。我们鱼拿回来，啪，这鱼拿起来，老头拿起筷子又放下了。来啦，哈哈哈哈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老师，你哭什么？快，你师娘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感应。老剑客白骨，大剑客吕吉，他的身份高，能耐大，武术强，但他耳音也特准，他知道，他知道在萧鹏的后头跟人来了。一听这功夫，自己老伴眼泪下来了。怎么呢？当初忍心离开自己老伴是怕连累他，但是自己的病治好了没回去，这是自己的不对。可是要回去，这萧鹏怎么办？自己这徒弟怎么办？跟徒弟处的也这么好啊，也不是不好，所以这两难之间就把这事儿给耽误了。老伴儿来了，自己真是没法说话，情何以堪呢？老伴儿接到外边进来，眼泪是刷刷直流啊！你真行，你两个人又不骂又不打，那不像别的两口进来就得。妈死鬼缺德的，该死的，嘎嘣儿问死的，干嘛呀？你跑了，你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有这样的，人家就说一句：“你真行。”老头这才站起来：“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听我慢慢道来。”儿啊，萧鹏急忙站在旁边：“老师，快跪下磕头，这算你的师母啊！”哎，师母，孩子快起来，咱们俩的事别让孩子知道。这孩子多走字儿，又来一师母，人家这老伴儿将其府邸婆婆多讲究，大人的事儿别让孩子知道，快快吃饭吧，我也没吃完呢，多长时间没跟你师父在一起吃饭了，来全家吃个饭。孩子萧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这才呢大家坐在一起吃饭。吃完了饭，老太太自然就把碗捡去，萧鹏说：“我来就行了。”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？嗨，老头说你就别提了，哪儿都挺好。你看这坯子怎么样？看这坯子是相当不错了。我在这真实会一看呢，就不是一般人教的。不但不是一般人教的，这孩子天资啊，他就是好，就天生就是个习武之才。不但是习武之才，这功夫还了得。我就知道身后是有一个高人，不知道这高人是谁，但是我没听他说话。我就听他那边呜噜呜噜说什么不知道，坐在家里细听一下，呦，他说话怎么这样啊？就是啊，就这毛病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谁也治不了。我看看他练功的地儿，哎，一看这练功的地儿，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把孩子真当自己的亲人教了。师傅在台说：“你给你师母练练，看你这能耐怎么样。”嗯，这孩子下来啪啪啪练趟功夫，把基本的功夫也练了一趟。老太太说好，现在这孩子到什么程度就能把那石头桩诀给踢裂了，但他不踢，老师不让他踢裂。为什么？保持自己这功夫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不让他把他踢折，踢折你还得接功夫，这个练成了直接到水这儿和米这儿，不一缸水一缸米吗？ 就看得这萧鹏到这米这儿，两掌啪一个交叉，反掌啪转，就用这反掌把这里头这米转起来了，这米，然后唰一翻过来掌一压，这米出一斗，米往两边就是像风砸进去，旋风砸进去，这米旋起来一直到底儿，啪刚碎了。这就是说萧鹏的气功已经练到登峰造极了，这一下把米打的一边，米壳不行碎，但钢是碎的。老太太暗暗的挑大拇指佩服，就这功夫你就是全盘交给别人，别人练不到这种程度，你天资不够。交给他这孩子把这功夫练到如火纯青，叫登峰造极呀。到这儿水这儿不一缸水吗？再看单掌啪一绕，从背掌掌翻过来啪，这水一转，打旋的转，整个这水转起来啊，整个是一旋，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越转越 快, 越转越快，啪一抬手打出一条水柱，在武术里啊这叫水箭，就打得上房坨了，砰，这房坨上木头打下一块，这是没使劲啊，这要使劲啪就得穿透。老师乐了，瞅瞅自己老伴儿，老伴儿点点头，好孩子练得非常不错呀，挺好的，别的话就甭说了。到了晚上，萧鹏这人非常聪明，除了说话有毛病但没有别的毛病，就说话溜溜溜，就嘴里老乱乱。老师，我那个想上那个练功房的武术，为什么呢？你跟我师娘好好聊聊天。哎，这句话说的对，人老两口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坐在一起聊聊，别后知感，孩子懂事儿，搬床上那屋，那好吧，你自个儿收拾，你也应该上那屋睡去，大孩子了。还有萧鹏收拾收拾就到了自己练功房这屋了，这练着功也方便，住着也方便，也是给自己师父师娘这会儿呢到个地儿，让老两口子有个聊天的地方，稍是夫妻老是伴啊，人老了都好聊，老了就是回忆，坐这回忆起自己年轻前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啊，寻思起来都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给到一地方，那么孩子呢自然上那面，这些咱都甭管他们唠什么了，也不归说书的负责。第二天白天，师娘过来了，孩子，今天师娘开始教你，我教你我的功夫，你跟你师父这功夫啊，学的跟你师父差不多了，可以说你现在也是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。你别看你十几岁，一般的剑客已经不是你的个了。孩子，我听你师父说你了，我也看你了，你是一个实诚的孩子，踏实的孩子，你不会爱慕虚荣的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武术而沾沾自喜的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所以师娘就想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你。
嗯，好，师娘，我谢谢你。
太自己家谢什么，打这儿开始，师娘伏地婆婆又开始啊教他功夫，伏地婆婆就把自己所有的功夫那是倾囊而赠，什么意思？就把这兜掏出来了，兜布都抖了抖了，你看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所学的就这些啊，我所学的这些我全部给你了，我一点都没藏，猫教老鼠它能留一招，我没有，我把我最近研究的几招都教给你了，因为你是好孩子。但是孩子啊，可以说我们夫妻二人把希望给了你，把宝压到你身上，就是让你学好武术，就是让你能耐大，一万一有人知道你曾经跟我们夫妻学过武术，势必要找你，我们会给你带来麻烦。那么孩子，就你现在的武术而言，那你就不怕他们，能保证你生命的安全，这是一。二，我希望你继承你师父的事业， 在江湖儒林道上做一正人君子，真正的侠客，打造人间不平之事。事不平你来管，道不平你来铲。
嗯哼，那好，师娘就请你放心，这是应该做的。这些年来呢，这又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现在都17了，我啥都明白，我也是大人了。我师父是啥人，师父找着跟我说了这些事儿，对不对？我都明白师父说这些话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师娘放心吧。
那么就是这些年来呢，还有一个事儿要交代，来了不少的人啊，来看这两口子，都是江湖正道之人。因为老伴儿府邸婆婆江琪到处去找这个找那个，问你看着我丈夫了吗，得哪儿都找，自己丈夫没了，丈夫玩失踪了，所以他每地方都找。这样呢，大家都为他担心，也都为他找，找这位白骨大剑客吕吉。可找不着也给回个信儿，告诉老太太我们真没找着，我最近上甘肃省，甘肃省也没有，就说我上云南省，云南省也没有。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子，有朋友圈，有个微信啥的，往朋友圈发发什么，对不对？有那么个朋友圈。这朋友圈的这些人呢，这个朋友圈的这些人也都回信儿。那你现在你们两口子和好如初，找到对方了，你不得给对方一个消息吗？所以给这些朋友也发一些帖子，发这些帖子飞鸽传书。飞鸽传书告诉所有好朋友，我们两口子碰见了，我们现在在雁荡山下萧家庄。都说完了，那就自然有人来啊，来看看这两口子，给道个喜啊。老朋友这么多年在江湖儒林道都是好朋友，来的没有一个空手走的，可以空手来，都看看萧鹏，说我们有一好徒弟萧鹏，你看看。这一看萧鹏，呵，这孩子天生练武奇才，练两招叔叔看看，练两招叔叔看看，好，叔叔这就教绝活，要教给你就教一招。一会儿那个又来了，练两招伯伯看看，哎，伯伯看看，伯伯看完了，好孩子，伯伯这有两招绝活交给你。就这样就把这一萧鹏可给教的差不多了。这萧鹏的能力可太高了，武术也太强了。这一年呢，刚好这萧鹏18岁，这小伙子长得那是太漂亮了，太帅气了，太了不得了。老两口子认为自己呢，把所有的功夫全交给对方了。这孩子现在拿出去就是个大剑客，身份就能达到这种程度，什么硬气功、软气功，所有的功夫都会，剑啊、掌啊都行，可以说是一个杂家。何为杂家呢？各门各派他都会一招，保持自己原门的功夫基础上还会别的。这一天的早晨起来，两口子叫过来萧鹏，萧鹏啊，
师娘，师父，
哎，今天早上咱们不吃饭，坐下。师父师娘啊，要跟你说件事儿。
嗯，是，行。
萧鹏感觉到师父师娘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，怎么这脸色不对？萧鹏坐起来之后，这老两口说件事儿，让萧鹏是大吃一惊。